可是他就是只公布过一会上是一次的事情，他就有录用的话，他是不是也是在给你自己的那个想法太？
那是不是两次就不录用了呢？
我这个这件事情，我有想到 church 的我们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有的弟兄姊妹呢，他的行为不是很 perfect， 可是呢，有时候需要他服侍，譬如说有时候带他带诗歌，有的时候领会，就是那这个有的人就有意见说，他其实有人有的时候做了什么什么事，人就说不适合 ，OK， 这是很类似的一件事情。
嗯哼，
但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大家都认为可以的就可以。如果说有人有意见的时候呢，那就表决嘛。
哦，就表决。可是现在保罗跟巴拿巴，你有没有机会表决呢？
我觉得事情总是有两方面，然后最主要是不是在于，应该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都应该，他们两个之间应该协商一下。就是说更加的不一定要吵起来，吵到两个人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或许比如说把马可带到一起，再给他一次机会看看怎么样，大家互相协商一下，就是说巴拉巴说好，我给你再给马可一次机会，保罗这个说下次如果他这次再不来，再不好好做的话，那他如果中途再走的话，就不给他，不再给他机会。
OK，
这样或许，
所以大概那个时候
两个人互相让一让，
大概那个时候他们需要一个协调人，很可惜没有。所以呢，可是实际上圣经上也没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当时到底争论的情形怎么样，可是只是提到怎么说呢，他的记载那中文圣经只是说什么呢，说是二人就怎么样起了争论，甚至彼此怎么样分开，对不对？
就
OK， 所以呢，所以圣经上没有提到他们争论的真正的情形怎么样，可是争论的情形至少你知道大概比较激烈了一点，激烈到一个地步呢，甚至彼此分开，对不对？而且保罗呢，这个很没有良心啊，是谁把保罗带进来的？
巴拿巴。
巴拿巴呀，对不对？是巴拿巴把他带进来的。可是呢，不管怎么样啊，圣经上都没有记载这些，圣经上只记载的一些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本来是一个宣教队，变成两个，好还是不好？
也好也不好。
对，很难讲，对不对？那刚刚讲教会分裂，教会分裂好还是不好？
对人而言不好，对神好。
对神来说，如果能够直堂的话，那更好，对不对？如果他们两个人分成两个宣教队，如果是没有争论而分开的话，不是更美吗？对不对？可是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在神的眼光里面，他常常我们觉得好像说我们吵架了然后就分开了，可是神呢有的时候就容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也是我这许多年来在教会里面也到学习侍奉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从前常常就觉得啊，我说我们不是说都是受一个灵所感吗？那感动我的圣灵跟感动你的灵应该是一个，那怎么会说你的跟我的不同呢？可是你看在这个例子里面看到，如果说巴拿巴，如果说我们今天愿意追求，我们愿意爱主，那当年巴拿巴跟保罗我们更是望尘莫及，对不对？可是怎么会他们两个有这么不同的看法呢？所以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刚刚提这些问题啊，神怎么样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里面，也就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的软弱，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也就看到我们个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永远不能够查验到神那个绝对的善良跟完美。所以保罗在后来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是谁做过他的测试，谁能够是先给了他再从他的去呢？谁能够知道他的心呢？ 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突然就觉得完全，哦，他那个时候明白了。那第二方面，我觉得这段事情啊，故事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后来发生，刚刚已经有弟兄提到了，就是说后来在两处的圣经里面，那个谁，保罗特别好像对马可有不同的看法。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提到一处，他说他讲到说是你那个与我坐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然后接下去他就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个马可呢，他说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那么在那里呢，他就特别提到他奉割礼的人当中只有这三个人，他另外提到优士都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同工的。他非常的称赞马可，非常称赞马可，他对马可的看法后来就完全不同。巴拿巴实在是一位很蒙神祝福的人，有那样一个人，他不单他没有放弃马可，他把他马可仍然带的。所以巴拿巴，我是觉得如果能够偏心一点的话，我还是觉得巴拿巴比较对，我比较像保罗。我其实我不是像保罗，没有那么没有那个资格，可是呢我的脾气很大，我不能够想象的出来巴拿巴怎么能够容忍连马可。可是对，
他先容忍了保罗，
他先容忍了保罗，完全对，他居然能够容忍保罗，所以他也能容忍巴拿巴。教会里面需要这样的人。可是后来呢，不单单说是保罗就是说保罗对于巴拿巴的看法完全不同呢，等到他最后在他殉道之前，他写信他要谁来呢？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提到，他独有多路加在我这里，后来你来的时候，他写给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那么另外一个翻译他说传道或者服侍我的事上面与我有益。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实在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太快的下一个判断啊，一件事情。那么保罗从这些他以后对马可的看法里面，就让我们学习到一个功课呢，就是说他当时不带马可呢，他几乎是认错了，对不对？可是我也觉得啊，有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见得，不见得，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学点功课。马可说不定就从这个功课里面呢，他再次被警惕起来，对不对？就像神常常讲的，他说我所爱的怎么样，我必管教，对不对？所以他有的时候也利用这些情况来管教我们。OK， 讲到这里的话，那么就讲到这里的话，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回头来看看教会里面的冲突啊，到底哪一种比较多？我发给大家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大纲呢，提到几个不同的可能发生的一些冲突的例子啊。那么有人提到真理教义或者神学方面的问题，那么也有人提到文化背景或者生活方面的，也有人提到教会里面人事方面的事情。那么到底这三方面来讲的话，哪一方面教会里面发生冲突最多？我不晓得这分成这三类合不合适，可是至少如果我们就用这三类的话，我们这里有十几个人，我们举手来看看。第一类最多的啊，刚刚有人提过，有 OK 好，有一位啊 OK。 那么第二类有说是发生很多的，比较多的是有哪些人举手？也没有。第三类呢？好，
我想你需要再说一下一二三。
好，一二三就是在那个 发的那个本子里面那个大纲里面，一个呢是真理上面有冲突的，第二类呢是因为好像习惯不太一样，所以我喜欢这样你喜欢那样，第三类呢就是谁当家的问题。这三类的话哪一类发生的最多？ OK， 我们再举一次手，第一类的举手看看，有两位。第二类的呢有一位。第三类的呢刚刚说最多，是不是很奇怪啊？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这些问题？圣经里面提到的是哪一类的事情才要站立得稳？
真理上，
只有真理上，其他的呢？就算是真理上面要怎么样子去处理？讲的最严重的一节圣经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不妨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加拉太书就是在那个保罗去了加拉太之后，后来就开始有一些犹太人来传一些不同的道理，那时候保罗就很急的就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那么第八节他那里接着就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那么前不久有一位姊妹跑来问我，说是因为他就看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跑来找他，说要到他家里去查经。那么他说可不可以，他问我这样子合不合适。我说耶和华见证人在我们所了解的里面，那么所传的真理道理跟圣经有些不符的地方，所以说不应该接待他们。然后那不是很不好意思吗？对不对？这他们那么好心来跟我们一起查经 OK， 而且是查圣经啊。那么而且呢他说他圣经上不是说要我们爱人吗？对不对？怎么可以不接待他们呢？所以我就给他看了一节圣经，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来一起看约翰二书第十章第十节。约翰二书很短的，只有一章圣经，他那里说什么？约翰二书第十节，他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待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第十一节，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是我所能够记得在圣经里面讲了最严重的两节圣经。换句话就是说，如果真理上有跟违背圣经的，我们可不可以协同？不可以，对不对？可是什么是真理上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真理上面有问题的。什么是真理上？
跟圣经所讲的是不同意见。
跟圣经所讲不同意见。那么怎么样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举例子看，什么样是跟圣经上讲的是不同意见的？我们所遇到过的，有没有？
有的人会说哪一天哪一月哪日这个耶稣再来。
OK， 圣经上有没有怎么说？
没有人会知道的。
他们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那是很清楚的说，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会来，只有神知道，连子都不知道。OK， 那子不知道他是站在什么，他在站在一个儿子人子的一个身份上说的时候，他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身上说的话，他当然他都知道，他站在一个人子的地位上说的时候，人子不知道。那么人知不知道？没有人能知道，对不对？他就突然就来了，来的时候就来了。 OK， 这是很好一个例子。还有没有别的例子？
信和不信的不能相交，
信与不信的不能相交，怎么样讲相交？
婚姻上的问题，
婚姻上信的跟不信的能不能结婚？
有些人会持不同意见。
对，
因为也有例子是之后结果是另一方信主了。
对，那你怎么解释？
但是这都有危险性。
对，有危险性，我没有不，我绝对不否认。
就这个是属于那个圣经的解释的问题，因为一般人都把这个信与不信的不能同乎一二来解释这段经文，这你是这已经变成一个解释了。
对，
它实际上原文只是讲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乎一二，
信与不信的不能同乎一二。那么信与不信的能不能够一起做生意呢？
可以啊。
不能同父一恶，
他不能交朋友了，这样子再延伸下去了，
不能合伙，
不能合伙，
这样子。
有，对，有人跟我解释过，他说他就觉得他的领受就是说他绝对不能够参与，在一个你呢，在美国我们有很多所谓 partnership 那种合伙的做生意的，对不对？他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
在同一个公司上班也是同父一儿。
对。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他说我差派你们出去，去哪里去？好像把你们羊送到豺狼的里面去。基督教不是一个出世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对不对？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恶，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知道就是说有人用这个来解释说信与不信的不应该你呢结婚，我也同意，就是说这是比较好。可是呢，你如果说是在哪里啊、是哥林多前书是不是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信，你已经结婚的，然后呢妻子信了或者丈夫信了，那么对方不信的，你要不要就跟他离开呢？
他要不跟你离开。
对，他不跟你离开，圣经上教训我们说他如果他不跟你离开的话就不离开嘛，对不对？如果说神能够容忍这个的话，那么在人的软弱上信与不信的结婚呢，我们能不能接纳呢？我是接纳，可是我不坚持，我不坚持，我绝不鼓励，这是我的看法，我绝不鼓励。因为为什么呢？我也看到过例子，信与信的结婚了之后，他们的结局比不信与不信的结婚的更糟糕，这个我不能解释的。 OK， 这是很好一个例子，可是呢我不知道是有人认为这是真理上的例子，你知道，可是到底怎么解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例子？
有人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只是一个先知。
OK， 这个怎么解释呢？能不能接受？
不能够。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啊。
不能说，因为是圣经上告诉我
们的真理的，那就是异端了。
对，这是异端，对不对？约翰福音整本书说什么？讲到最后的时候，20章第18节是不是？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基督，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对不对？所以这圣经上清清楚楚地写了。那么有人说他不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讲到哥罗西书的时候讲到他是手生的，手造的， OK， 那你就违背了圣经里面相相对照的一些那真理的问题了。如果在哥罗西书里面没有讲清楚的，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清清楚楚的，有什么不能呢？有什么不能解释的呢？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哥罗西书没有写清楚，所以呢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释。可是那你怎么否认约翰福音所写的呢？那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可是有多少时候是像有这些真理的问题？我们再看两处圣经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跟我们讲了一个另外一个原则。那么当彼得快写完那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句话，他在那里讲到保罗，他说也是讲论这些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救恩的问题。那么信上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又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我常常拿这节圣经来作为自己的勉励啊，而且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不要去圣经上不清楚的不要去强解。我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我说主啊，怎么这么多东西不知道呢？那么我就刚刚说两节圣经，另外一节是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讲到爱，对不对？十三章都是讲到爱，对不对？讲到爱讲完了之后呢，他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他说模糊不清原文做什么？如同猜谜一样。他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还是爱，还是爱。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所看呢，有的时候好像在猜谜一样，可是在这个谜里面呢，他不能够就是说他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知道的就是主的救恩。有一件事情没有猜谜的，对不对？那件事没有猜谜的，那其他有很多事情猜谜的。那么你就说，那么讲到讨论到这里的话，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都这样了解，就不会有争论了呢？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或者是我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时代就开始的，我们有什么？有长老会，有浸信会，有巡礼会，宣道会，卫理公会。知不知道这些教会的历史是从哪里来的？
啊，
都是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在教义真理上面有不同。属灵的伟人里面包括什么呢？马丁路德知道吧？Calvin 加尔文知道吧？听过这个名字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慈运里也很有名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护教也参与改教的一位传道人。这三个人不同的看法，特别他们对于那个圣餐分饼跟杯，我们这次在第四天吧要有一个圣餐，那么在圣餐的看法有不同。一个杯许多杯，一个饼分开很多饼，很多不同看法。那么双方就是争论这件事情，你说是真理的事情吗？我不知道，我不敢批评， 可是我只是提出这个，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就算是像这样的属灵的伟人，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等等的这样的人，他们可以为了这个事情的争论，争论到彼此不说话。那么有一次呢，就是我不记得是慈运里还是是慈运里跟加尔文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讨论到最后两个人意见完全不合，然后要分手了。分手的时候，慈运里呢就伸手跟他握手了，说是道别了。马丁路德不伸手。OK，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就是人实在是看到人的软弱的一面啊。讲到这些不合的意见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人的软弱的一面。那么这个还算不是那么严重，那么严重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严重的是后来有一派叫做什么，我们都知道在中古时代有很多很多，就是他另外一个字叫什么 Christendom， OK， 你信那么就好，是属于跟我是一派的，不信怎么样就被杀掉，你跟我的真理是相同的，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你跟我的道理讲的不一样的，就残杀的一些事情都有。那我提这个原因呢，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就是说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多的教训，我们可以做今天的一个借鉴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使得那些不信的人不单不能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而且呢跟我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们知道美国立教是什么，立国的精神是什么，政教怎么样，政教分离啊，好不好？好吗？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好的
教会。我们可不可以在学校里面祷告？
可以，不可以公开的，就是不可以在教学校打破了。
没问题。
嗯哼，政教分离的结果，从一方面来讲是好的，没有错。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教会对政治的影响完全没有，因为他
我们毕竟看到，当欧洲那时政教合一的时候。更多腐败的事情，
对，没有错，
更可怕，
对，完全对，完全对。政教合一的时候也有它的非常腐败的地方，非常腐败的地方，那些王在那里送红包，为了要得到那个教皇的祝福认同，对不对？非常腐败的事情。可是政教分离的结果呢，我们今天对社会对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常少。那个钱上面写什么 ？In God we trust, right？ No， 只看钱，那几个字不见了。OK， 这是题外的话。可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到底 ，OK， 我们现在讲回到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庆祝圣诞节不庆祝圣诞节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的问题？
不是真理。
刚刚谁提出来的？忘记啊 ？OK，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那他们都说不是真理的问题。
他那个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说我就是把那个真理都歪曲了，什么歪曲了那个圣经上的真理，就是那种没有这件事情，你加上一个事情下去，还有他们。追查历史，他就是那个金氏丹经，大概是那金氏丹经所定的，不是教会所定的。
OK， 主，我们现在今年是主后1998年，对不对？到底是主后哪一年？
差了四年。
根据最可靠的查证，是说差了大概4年。可是是不是那么确定？没有人能确定，没有人能确定。耶稣是不是生在伯利恒？哦，圣经上写了清清楚楚，对不对？ 耶稣生在哪一年哪一月？
没有，
有。
路加多少有一点那种。
对，路加写了一点点，对不对？那么是不是12月25号？哦，没有，绝对没有人知道。而且根据历史的查证呢，12月25号的可能性非常怎么样？小，对不对？非常小，完全没有错。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些都就圣诞节说是耶稣诞生的那个节日，是诞生在那一天。那个圣经上没有根据，历史上也没有根据，我完全同意。可是说庆祝不庆祝圣诞，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庆祝？什么叫做庆祝圣诞？什么叫做不庆祝圣诞？
我们庆祝圣诞的意义不是庆祝那个节日。
对，所以最近我们教会就一直在讲，就是说在圣诞节这个季节里面，在这个季节里面，好像你呢不信的人去教堂的比较多，那么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把圣诞的真正的意义能够让他们了解，盼望借着这个呢让他们能够认识福音。是庆祝圣诞还是不是庆祝圣诞？用那个方式是开布道会还是不是开布道会？
其实这个就有点跟感恩节的时候不一样，其实感恩节也不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
对，感恩节也不是。
作为基督徒在那样一个季节，我们就怀着一个感恩的心，特别的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当然感谢是实质都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心，但是在那样一个时候，大家就是很特别的有这样一种很被一种感恩的这种充满，就是有特别的有这样一些就是感动。
所以是真理教义的问题呢，还是细节的问题？完毕。
我觉得是细节问题。
那有人不觉得啊？那怎么处理呢？
众人以为没有细节
问题。哦，众人以为那也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众人以为美的是怎么样？是众人呢？
投票表决。
哦，投票。这是在美国我们常常说投票表决，可是不见得吧。
福音有益处的，但是也是应当去的。像这样几节，这些慕道朋友来的比较多，你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使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这也是符合圣经的这样一个精神。
我们听听那位弟兄他在教会里为什么这件事情变成那么大一件事，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在里面，对不对？
以我观察，起来是有点宗派的问题。
嗯哼，
因为他没有，以前我们这个教会是好多宗派进来的，有的属于地方教会的时候，他是坚决反对，还有这什么庆祝圣诞，以为现在属于那个属于有差会来的，好像浸信会的背景，或者是属于那个长老会的背景，他对于这个问题就比较无所谓。所以这有这两种人在教会里面，他就争得很厉害。
OK， 所以这是背景的问题，而不是真正来讲，不是真。
是他是拿圣经和你讲的那一派反对的时候，他圣经明明没有讲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应用加进去不行。
那是不是真的加进去呢？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是圣经里面没有的。
教会里面庆祝农历新
年。哦啊，如果圣诞节都不可以庆祝，怎么可以庆祝什么农历新年呢？到底可不可以庆祝？
当然可以。
好，
我在教会就圣诞节前夕的时候，牧师叫我去念段经节，那我就在上面念段经节，我念到路加福音。说到那个玛利亚，她听到天使牧人来讲之后，她把耶稣出生他们所讲的事情呢、藏在心里面，默默的思想，然后把一切送在自己身上。我就觉得不单是圣诞节，不单是对外传福音，对我自己本身来讲说，耶稣的诞生给我一种更 一种像，我希望我能够像玛利亚那样子把这件事情 keep 在心里，然后将荣耀归给神。我觉得对我个人也是有帮助，不单是请人过来吃吃喝喝这样子罢了。
其实啊，我个人来讲，我也已经有一段时间有点偏向于，有一点 OK 偏向于不太赞成庆祝圣诞节。我不是因为生理的教义上我觉得不应该，而是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圣诞节完全商业化，对，完全商业化了，是为了那个缘故。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要去庆祝圣诞节。在我们家里我们不互送礼物，我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这个习惯。那么我们只是彼此的，就是说送礼物的话，给小孩的话也是说这个礼物给你就是给你，对不对？那么你生日，那庆祝你生日给你一个礼物，那你喜欢什么你去买什么，对不对？可是圣诞节真正来讲，礼物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是什么？是一个儿，是一个儿子降生在我们身上，在世上，这是圣诞节的一个礼物，唯一的礼物其实。而其他的礼物都是给谁的？都是给耶稣的嘛。那个三个博士来，把礼物给谁？给耶稣嘛，对不对？没有，从来没有记载彼此送礼物。
你像上的 class， 这个。根本
上
是应该怎么
来
那个
圣诞卡的话，我们觉得圣诞 Claus， 圣诞 Claus 的话那是完全是不对的，对，对不对？完全是商业化的一些东西。那么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十月底有另外一个节，庆不庆祝？
哦，
不庆祝吗？
庆祝的教会庆祝的叫做 Harvest Day， 我们不参加，不庆祝他那个
哈伦
文的。
为什么不庆祝？
那是鬼节，那就跟那就跟我们的中国的中元节差不多一样嘛。
就有点跟拜偶像啊什么那些鬼。
你知道 Halloween 是从哪里来的吗？
天主教的万圣节
也
是 November 1st。
OK， 是万圣节来的，是宗教里面来的，不是从外面来的。可是今天演变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就是变成一个鬼节了呀。可是万圣节的庆祝也不是这样庆祝，是天主教里面是另外一个传统。所以你说，那么小孩他们喜欢去玩，去 trick and treat， 对不对？到底他们应不应该去呢？让不让他们去呢？我的感受是觉得是一个教导的问题了。你说去玩玩，你说去跟去那个 Disneyland 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真正的认识这不是这个所谓鬼节，没有鬼这件事情，所谓万圣节没有这个，除了神之外没有这个圣这个事情，他们真正了解的话，他们如果要去玩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如果说他们完全了解了之后，他们不去，那更好。所以我一直提这句话，要去寻求神的善良，纯全，而且可喜悦的旨意。可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我觉得，我常常觉得神的心比我们的大，神的心比我们的大。所以这就讲回到这个问题啊，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讲到这，讨论到这里了，就讲到什么是神学的差异，神学教义上面的不同，什么是神学上那个一个是真理上面的不同，一个是一些细节上的不同，到底什么怎么区分它。我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区分？
真理就是在圣经上明明白白写的，白纸黑。这个神学的话，就是人解释，就是 也许各个宗派解释不一样，可是它都就是可以当做一种参考资料，并不一定要把它当这个真理来处理。参考很多不同宗派对同一节圣经的解释。
可是刚刚弟兄不是说他们都是引经据典，都是从圣经上面来引起来的。我不知道他们引的是哪一节，可是至少是引经据典，而不是说他们的解释。
通常如果你仔细去想，都是一种解释，并不是真的引经据典。因为真理的话，在圣经上就是明明白白写的，不会有 argue 的。
嗯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那个，我觉得彼得给我们写这节圣经非常好。他就是说，我不是说不要误会啊，就是说我说任何一个人无学问，这包括我自己在内嘛。当我们所了解的有限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无学问的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怎么样？自取沉沦。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里面也包括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圣经不够熟悉，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就讲回到为什么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一直强调这个。 OK， 那么你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么清楚地写了，然后到他结论的时候，他还要再强调这件事情。他淡记这些事，就是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再清楚也没有了，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了，那是对的。可是呢，有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保罗说一句话什么话呢？他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怎么样，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可是他与真理能够真正区分的时候，有 you know， 他有一次跟巴拿巴跟那个彼得吵架是在哪里？记载在加拉太书里面。 OK， 加拉太书里面他讲到那个谁讲到彼得跟巴拿巴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人没有去之前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犹太人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犹太人的习俗是不可以，为什么？
像狗一样吃的。
对，他们是不接近的，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他们受了割礼之后呢，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神有没有把他的恩典只给犹太人？在旧约里面，如果我们不看新约，只看旧约，
有他还是有他的恩典吗？
根据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到神
拉合他不是那个犹太人，
对，
他约拿去尼尼微城，
对，那个谁，大卫的曾祖母是谁？
路德。
然后最早再往早走呢，出埃及的时候是哪些人出去？还有很多闲杂人出来。是谁的长子不被杀？
门人被涂上羊血了。
对，涂上羊羔血的，他从来没有说是以色列人的长子不被杀。是凡是相信接受的，那么就去涂羊血了。他这一涂，你看，法老可不可以涂？
可以。
可以涂啊，可是他能不能涂呢？他不能，他一涂的话就表示我接受，我相信了，对不对？他不能涂啊，所以他不能涂，所以他呢长子怎么样被杀。所以神的恩典从来没有说是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说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神的圣言从他们选传下来，对不对？他选召一些人出来，就像选召我们出来做工，我们有一个责任在那里。可除了这之外，以色列人跟我们，这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解释啊，圣经没有这样说，可是圣经好像我就感觉到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两样。所以讲到这里的话，就讲到就是说，真正来讲，实在说， you know, 你说真理是圣经是很清楚的，其他的呢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不清楚的。嗯，我觉得如果站在那样一个观点的话，可是我也不否认一件事情，我就是所以我刚刚提到这个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就算马丁路德，就算是慈运里或者是加尔文，他们之间争论得非常厉害，争论得非常厉害，真的是争论得非常厉害。所以想我们时间 OK， 我们还有五分钟，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几乎要做一个结束，说那么明天呢我们就继续看看教会里面比较，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实际的例子，或者我这里有一些例子我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做一些讨论，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呢就开始讨论我们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做。那么在讲到工作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也写了一些在工作环境里面，因为我也经过一些不同的工作的环境，那么也在不同的那个这边 management 方面做过一些工作，那么所以我也写了一些东西下来。那么当我看那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也用那些东西的时候，就发现有些跟圣经实在是相当符合，其实他们从圣经里面抄来的，我觉得。那么如果可是跟圣经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怎么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看出那些跟我们圣经怎么能够配合起来去应用，那么这是我们明天要讨论的。那么今天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刚才讲这些问题，我讲了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在教会里面啊，如果说是就说有两个不同的意见，那如果说我们弟兄姊妹每次大家都容忍包容啊 ，OK， 那就是每次那个最坚持自己的意见的人，他每次都可以得胜，
嗯哼
，OK， 因为他都不容忍，他不包容，你们通通都容忍了嘛，那每次这样子都是这样子搞，那对这个确实最后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为什么
在争议？可是每次弟兄姊妹都在让 ，OK， 那要最坚持那个人就一定赢嘛，因为他不让嘛。
为什么不让？那么那个坚持的后来就会对教会会有伤害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照他的意见去做了，
他的意见可能是对的，
不一定，
也许对，不第一个不一定每次都对，然后第二个倒对我们其他很多弟兄姊妹造成伤害。
你不是说有 vote 多啊，
能够 vote 就没有问题了，现在就不能 vote
很多事情都不
能够 vote。 而且通常这种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站在领袖的位置，
嗯哼，
也许是牧师，也许是执事会长老， OK， 他很坚持他的，因为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就认为他自己是最属灵的，要不然他不会去坚持这个意见。而且通常这种人在教会里奉献最多的，做事情最勤快的，
嗯，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属灵的骄傲，属灵的会不会骄傲？骄傲的是不是属灵？这是教会里面的名词，你看很可怜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或者很可悲，属灵的骄傲。我觉得奉献最多的最不应该说话，这是我的个人的意见。因为这个就那么做事做得多的是怎么样，更是不应该说话。这就是彼得跟我们，我非常喜欢这节这段圣经，一直是你呢彼此勉励，就是我们已经读过了一点点的，就是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所说的这句话，他说我这次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这是第五章啊，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说的，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你看他到那个时候他就认出来了，不是他的羊，是神的群羊，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说传道人我要照顾我的羊， No， 主耶稣托付彼得的时候，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他说勿要在你们中间牧养那个群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不是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什么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他到那个时候，他年老的时候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说做榜样，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自己勉励自己的地方，就是你到一个教会啊，不是说你过去服事有多少经历，有多好的成就，所以呢到那里就应该可以做，那么就应该有这个地位。我喜欢美国这个讲法， You have to earn the respect. Respect is not given to you. 就是说你要得到别人的敬重，不是说 you know, 你就是说给你一个地位你就有这个被敬重，而是你要去得到。
我同意你讲的，你讲的是说我们是从如果你碰到这样一个教会，你要怎么对付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对我自己呢，我们可以自己要求自己，我要谦卑。他说不能说这位姊妹啊，你要谦卑啊，你应该把你的意见放弃了。
我觉得在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劝勉，就是保罗告诉他们有两个女孩子在吵架，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劝勉他们，帮助那两个女孩子，然后在主里同心合一为主的事工工作。
所以我刚刚就想讲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些教会的模式，他们处理这些方法的形式呢，就是说是怎么说呢，不是说也不投票，他就全体同意的话就通过，有一个人不赞成的话就不通过。同心嘛，合不合圣经，行不行得通，常常行不通，对了，也常常行不通。所以这是两个极端的，一个是你说坚持一个人，另外一个呢是说你呢一定要同心。可是真正要同心，我看到有教会的模式呢，他们就说所谓同心呢一定要全体都同意呢，就祷告，祷告到同心。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合适的答案，一起祷告，不是说赞成，不是说让步不让步的问题，而是说是不是一起在祷告。那么是不是有一次呢也坚持，所谓坚持不是坚持你的意见，而是说我们一起祷告。可是我刚刚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他的意见也就是很好的意见呢。那如果说有一些事情，我还是讲到这个细节的问题，你呢夏令会是在南边举行在北边举行，我觉得没有什么，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就是有人有比较强的意见，那么就是也可以，对不对？
你讲了，就像我们常常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一张桌子往南放还是往北放，
对，
可是呢大多数人认为要往南放，有一个姊妹她非常坚持要往北放，就这些大多数要来附和她呢，还是要她来附和你，一定是就是说这个事情本身不是大事情，
嗯，
可是呢你这个一个做事情的一个原则的话，每次都是对吧，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那个最坚持的人得胜，那这样的话对那些其他的弟兄姊妹会长久以来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对，我们把这个问题明天呢就再来讨论一下，做开始好不好？我们今天只是开始了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实际的一些问题，那么明天呢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就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然后再讨论到工作的环境里面的一些问题，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处事为人，也教导我们在你的里面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以至于使外人能够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来。主，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只有求你自己的刚强来覆庇我们，求你自己在那里做主做王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那里做带领的工作，也更求你真是让我们看到你是在那里掌王权，以至于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里面。主，也求你继续保守和带领我们在你里面一同思想 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真是能够在你的里面学习更多。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彼此讨论交通的时间，我们继续求你带领我们这几天的聚会和一切的节目，这样祷告祈求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